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全球首富马斯克，就推特内容审查及生态议题交换意见。巴黎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开新一代的 B-21 逆踪轰炸机。预防台湾战事，日本将建立冲绳防卫集团。白宫澄清拜登目前无意同普京会谈。美商务部报告称中国太阳能厂商规避绕道美国关税。美国和欧盟在对华和印台问题的战略前景从未如此一致。美副国务卿称白纸运动奏效，中国官方放宽防疫措施。监测朝鲜射弹，美太空军据报将在韩国设指挥部。德国表明不跟进美国对华为颁布的大范围禁令。澳大利亚多名议员据报明日出访台湾，总理强调非政府访问。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全球首富马斯克，就推特内容审查及生态议题交换意见。今天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亿万富翁马斯克纷纷对围绕推特内容审查的话题进行了交流，表示欣慰。迄今为止，马斯克在关涉推特审核问题上做出的许多决定，很大程度上有违于法国总统及其他欧洲领导人的期待。会谈之后，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与马斯克就推特议题进行了明确和坦诚的讨论。法国总统希望推特确保透明的用户政策，大力加强内容审核，并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呼吁推特努力遵守欧洲法规。马斯克则向马克龙表示，十分荣幸再次与之相见。世界首富马斯克于10月底以440亿美元完成了对推特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平台的收购。他关于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的主张，让许多用户、政府和广告商感到担忧，担心仇恨和错误信息泛滥。马斯克曾经承诺成立一个负责所有重大决策的内容审核委员会，但他本人最终决定恢复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首的许多账户。他还结束了打击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的斗争。马克龙对此深表遗憾。另外，根据法国与欧洲去碳化与再工业化的愿景，马克龙与马斯克还讨论了未来绿色工业项目，包括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
巴黎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今天我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报道。
今天下午1点30分，也就是本台播音结束之后不久，由欧洲维吾尔学院、法国国民议会维吾尔研究小组、法国维吾尔人协会以及法国声援香港等组织共同举办的示威游行在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广场聚会。游行队伍将从巴士底广场前往共和广场。牵头组织此次游行的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里诺尔女士在昨天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介绍了牵头组织此次游行的三大目的。他说，首先是为了向死于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的不幸的人们表示哀悼，其次是为了谴责国际社会五年来在对待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因为我们看到，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依然固我。所以我们要告诉欧洲，告诉法国，我们已经受够了，请你们停止继续同这个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政府称朋道友。最后，当然也是为了向中国国内抗争的人们表示声援，我们对他们的勇气表示致敬，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站出来抗议是多么的艰难。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许多来自中国的汉人以及维吾尔人都没有勇气站出来示威抗议。 为了更加有效地敦促法国政府采取行动，法国国民议会两周前成立了一个维吾尔小组。国民议会国际关系组副主席、社会党人瓦雷里·拉波女士 Valérie Rabault 担任该小组的组长。她在记者会上表示，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将因俄乌战争而退居其次的维吾尔人的悲剧再度推向前台。虽然发生的这一切远离法国，但是这涉及到我们必须坚守的最根本的原则。法国州议会议员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捍卫维吾尔人也是捍卫法国人自己，因为中国政府在欧洲的土地上设立了秘密警署，而欧洲的领导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法国人对前总理费翁被俄罗斯企业雇佣愤怒不已，但却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雇佣的党政官员无动于衷。此外，在法国的华人今天下午4点将汇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声援中国国内的白纸革命。他们的口号是，所有的中国人站出来，我们同维吾尔族人在一起，我们同伊朗妇女在一起，我们与乌克兰人在一起，今天我们终于成了反抗者。以上是杨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
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开新一代的 B-21 逆踪轰炸机，今天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今天对外公开新一代的 B-21 隐形轰炸机。 B-21 是美国1兆美元翻新核组合力量的第一部分，其他还将包括新的核潜艇和陆基弹道导弹，以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核武力量。华尔街日报和中央社报道说， B-21 表定每架平均造价约7亿美元，用途是飞行几千英里并且避开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侦测，打击敌后纵深目标。制造商诺斯洛普·格拉曼表示， B-21 可携传统的武器和核武，最终还可以发展为具有无人飞行的能力。美联社报道说，诺斯洛普·格拉曼执行长华登表示，虽然 B-21 外观与 B-2 相似，但是只要进到机内就会发现截然不同。华登说，和 B-2 相比， B-21 的内部操作界面非常的先进，这是拜诸如电脑运算能力等科技发展神速之赐，我们现在可以将新技术放进 B-21 的软体里。其他不同于 B-2 之处还包括更先进的外部涂层材料，让 B-21 更难被发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50年来隐形科技的进展全部的注入 B-21， 即便最精密的防空系统都难以侦测到天上的 B-21。 B-21 机上其他先进部分包括新式的控制电波散射机制，让飞机能够骗过敌方雷达，让对方以为是别的物体。几位国防专家也说， B-21 的发动机还用上最新的推进技术。美国空军还没有说 B-21 轰炸机成军的时间，但是军事专家预计2026或2027年首批就能入列。目前建造中的 B-21 约6架。
预防台湾战事，日本将建立冲绳防卫集团。前有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预备台湾战事，日本将建立冲绳防卫集团。据悉，总部设在日本冲绳县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正考虑扩大规模，以配合政府推动的西南地区防卫体系强化工作，作为将在西南诸岛防卫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新部队。陆上自卫队已开始考虑组建冲绳防卫集团，将对陆上自卫队第15旅增派部队，完成组织重建。重建目标完成时期为2027年财年，以为离冲绳县最近的台湾海峡发生战事备战。5年前，为了加强在冲绳的防卫态势，日本增强了航空自卫队，还在与那国岛和宫古岛开设了自卫队驻扎营地，今年年末也将在石垣岛开设。 据官员称，他们正计划将15旅步兵团的数量从目前的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并将指挥官军衔从中将提升到最高军衔、上将军衔，成立新的冲绳防卫集团，事实上是将其升格为师级，以为台湾战事备战。预计增建15旅的计划将写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份与安保相关的文件。据政府官员介绍，除了增加步兵部队的数量外，随着行动规模的扩大，补给、通讯、设施等单位的数量也将增加与加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白宫澄清，拜登目前无意同普京会谈。美国白宫周五表示，拜登总统目前没有计划就结束乌克兰战事一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当天对记者说，目前不存在进行这类谈判的条件。科比指出，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看似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富有成效结果的阶段。拜登周四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出席的白宫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普京确实有兴趣决定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我准备与他对话，他还没有这样做。当周五被问及这些评论时，科比强调，拜登提出普京还没有表现出对任何对话的兴趣，普京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任何形式的对话感兴趣的倾向，事实上恰恰相反，科比说。他还谈到，总统根本没有表明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坚持，只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才能决定是否以及什么时候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及解决方案的具体情况会是怎样的。美商务部报告称，中国太阳能厂商绕道规避美国关税。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商务部二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太阳能板厂商绕道东南亚躲避美国关税。报告出炉后，美国业者进口零组件立即陷入诸多不确定性，而美国国内的需求仍然很大，从业者要求拜登政府必须设法解决困难。报道提及，被查出通过东南亚出口太阳能板到美国的中国厂商，包括比亚迪香港企业、嘉国太阳能国际公司和越南光伏科技等公司。这几家企业出口的太阳能电池占美国总进口的一半以上。报道提及，拜登政府六月就下令延缓两年征收太阳能板的进口关税，以让美国从业者得以调整经营策略，因此最新公布的调查对从业者暂无影响，包括中国的业者通过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暂时不会被征收关税。据了解，上述东南亚四国的太阳能板出口占美国总进口量的 80%。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的初期效应会延缓有关产品的进口，各地太阳能发电计划的进度也随后延后。不论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层级，立法与行政官员一连对此表示抱怨。美国和欧盟在对华和印太问题的战略前景从未如此一致。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在12月2日表示，双方就中国及印太地区的战略前景问题上从未如此一致，这扭转了先前大西洋两岸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迹象。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本月1日和2日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美国欧盟关于中国对话的第四次高级别会议，以及美国欧盟印太问题高级别磋商的第三次会议。美常务副国务卿称，白纸运动奏效，中国放宽防疫措施，监测朝鲜导弹，美太空军据报将在韩国设指挥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你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亚文解说。中国最近在进一步的纠偏优化防控措施之际，网上流传北京市明天起全面开放、停止社会面核酸、取消查验健康宝等消息，引发关注。北京市防控办今天回应，上述内容都是不实消息。综合香港01等媒体报道，官方说，北京市整体的新冠疫情态势虽然稳中趋缓，但是仍处于高位运行，而且分布面广，主要流行毒株 BF7 传播力强，隐匿性强。北京市认真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20条优化措施，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分区分级分类动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推动核酸检测、追阳判密、流调管控、转运隔离等工作科学精准高效，努力遏制疫情上升势头。昨天0点到24点，北京新增70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610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在疫情防控网上记者会中，当局介绍，从12月5号首班车起，巴士、地铁营运企业在核验健康信息时，不得拒绝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公共交通方面的举措包括保障市民出行顺畅、优化乘车管理措施、持续强化行业疫情防控等。巴士、地铁运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场站车辆段公交车和地铁列车的通风消毒工作，工作人员要全员佩戴口罩，确保乘车环境安全可靠。同时也要结合乘客出行需要，不断优化营运组织调度，加强现场秩序引导，确保乘客快速进出站。财新网报道说，官方已经定下接种目标，明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首剂疫苗接种率要达到 90%， 符合条件的全程及加强免疫接种也要达到 90%。 报道说，官方对老人疫苗接种已经下达工作指标，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达到 90%， 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都要达到 90%。 60到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都要达到 95%。 截至到11月28号，中国国内老年人群接种率仍低于整体人口水平，60岁以上老人全程接种率仅为 86.42%，80岁以上老人全程接种率为 65.8%， 加强针接种率人数为 40%。 中国爆发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以后，官方多次提出要加强疫苗接种。11月29号，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的通知，将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全程接种时间间隔从6个月以上缩短为3个月以上，同时要求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及继续提高60到79岁人群接种率。方案指出，坚持应接尽接原则，精准摸底优化服务和多措并举强化动员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1月30号在中国国家卫健委座谈会上也指出，要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白纸运动以后多地放松防控措施，外界解读加强疫苗接种尤其是高风险的老人，可能是为进一步松绑防控措施铺路。报道又指出，多项研究证明，接种由不同技术平台制成的疫苗比接种由同一技术平台制成的疫苗的效果要好。不过外界一直质疑中国自行研发的疫苗的效果，而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开放外国疫苗进口，包括保护力较高的 BNT 疫苗，这个疫苗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制成的。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亚文解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发达的网络社交平台为青少年带来巨大风险，专家为此拉响警钟。关于如何终结生命的话题的全国性大辩论将于本月9日开启，这场辩论的核心将围绕如何完善临终支持框架的议题展开。伊朗持续了近3个月的妇女抗争运动成绩喜人，街头出现许多妇女甩脱头巾的画面，本次运动动员规模空前，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这是周末版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另外，中国可能放松防疫管控以及如何定位中国的经济地位，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中国多座城市发生反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后，面对民众高涨的不满情绪，北京打算放松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方式。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包括广东在内的多个地区或城市纷纷解除了已实施数周的封禁措施，当地民众外出或前往公共场所无需再必备核酸阴性证明。世界杯转播一度遭到国家电视台删减的观众席镜头重显电视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会晤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表示，新冠病毒致命性较低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增加了灵活性。据陪同米歇尔一同访华的欧洲官员披露，在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关于中国近期的示威活动的问讯时，习近平表示，三年的防疫已让中国人民感到沮丧。费加罗报指出，在释放出种种可能放松对疫情管控迹象的同时，北京正在加紧镇压上周末敢于挑战政府的抗议者。警方正在使用包括通过电话数据进行地理定位或专家进行面部识别等方式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手段，追踪每一位抗议者的行踪。曾举行了示威抗议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四通桥等场所均受到严密的安全措施封锁，以防止抗议者于周末再次返回。解放报则强调，中国一方面加紧镇压，另一方面却在放缓对疫情的管控。放松管控虽然令世界卫生组织感到欣慰，却也颇令有关方面专家感到担忧。引发他们担心的，首先是中国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种率极低，其次则是中国疫苗的保护性远低于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加上先前免疫力低下。报道引述爱丁堡大学一名教授本周在《卫报》上刊出的一篇专栏文章内容，发出警告指出，如果中国放弃封禁措施，任由一大波感染爆发，将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并将使本已脆弱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署名专栏，文章作者对中国究竟是否应继续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行了剖析。背景是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北京坚持要求继续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此一地位令其不必在为较贫穷国家的利益提供新资金的情况下承担捐助国的角色。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对此，文章作者写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是中国已领先于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国际舞台上，它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发展援助捐助国之一。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惜一切地坚持保留其发展中国家地位，从而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引发争议。实际上，中国常常会根据不同情况为自己做出不同的定位，或定位于捐助国，或定位于发展援助的受益国。本次气候大会讨论了发达国家是否应给予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穷国家提供补偿的议题。中国代表拒绝提供新的资金，他们坚持认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议，中国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京都协议是25年前制定的，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人均排放量已经赶上欧洲。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认为，中国不应再从这笔新的资金中受益。他表示，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不能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加上中国自己部署的众多发展援助，此一地位就更加值得商榷。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编播的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11月28日出席了伦敦金融城大市长晚宴，这是他自上任以来首次就其任内的英国外交政策对外界进行综合性的公开介绍。我们将在本期的节目中通过苏纳克的这次讲话，让您了解到英国新政府对印太地区及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关键国际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应对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将为您介绍苏纳克政府新任命的印太事务国务大臣特里威廉在当天到访澳大利亚期间发表的相关讲话。面对在座的盛装出席此次晚宴的英国政商界精英，苏纳克在发表开场白时说道
My Lord Mayor,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ther by virtue of history or accident of geography, our country...
伦敦金融城市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凭借历史还是地理上的偶然，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向世界展望。我出生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港，一个被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世界之门的港口城市。五月花号在这里起航，二战时期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在这里制造，盟军也是在这里开始的诺曼底登陆。正如我们向世界展望一样，世界也经常向英国展望。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祖父母通过东非和印度次大陆来到英国，并在这里生活。近年来，我们欢迎成千上万来自香港、阿富汗和乌克兰的人。我们是一个坚守我们价值观的国家，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来捍卫民主。苏纳克说，一个不仅将我们的资源，而且将我们的聪明才智用于改善他人和自己生活的国家。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乌克兰的旗帜几乎飘扬在英国各岛的每一个城镇上空，没有人告诉当地人要把这些旗帜挂起来。他们对此非常感动，在一个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去到过的国家，向他们从未见过的人表示声援，以显示英国人对公平、自由和法治的信念。这些价值观是永恒不变的，但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应用也在不断变化。苏纳克说，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所认为的，环境和背景就是一切。而现如今，地缘政治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从长计议，经过多年的推波助澜，俄罗斯正在挑战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正在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杠杆，明显地争夺全球影响力。面对这些挑战，只着重眼前的利益或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不足够的，我们不能依赖冷战时期的论据或方法，或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的感性认知。因此，我们将在我们现行的方法上进行一次进化的飞跃，这意味着在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繁荣所依赖的开放性方面更加强大。苏纳克说，这意味着在英国国内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作为我们海外力量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要站在我们的竞争对手面前，不是用宏大的言辞，而是用强有力的实用主义。我们将做到这一切，不仅通过我们的外交专长、科学和技术领导力，以及对国防和安全的投资，而且通过大幅提高我们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盟友的伙伴关系的质量和深度。我们将在新一年的最新综合审查文件中列出更多的细节，包括我们将如何与英联邦、美国、海湾国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合作。但今晚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如何在其他三个地方实现这种进化的飞跃。苏纳克说，首先在我们支持乌克兰的同时，我们也在重振我们的欧洲关系，以应对安全和非法移民等挑战。第二，我们正在对中国采取更为长远的看法，加强我们的复原力，保护我们的经济安全。第三，我们正在通过建立更深入和持久的伙伴关系，抓住印太地区的巨大机遇。首先是乌克兰问题， 在基辅，我刚刚看到了俄罗斯的重点是如何从战场上的激烈交锋转向对乌克兰平民的残害。这写在伤痕累累的建筑物和街道两旁的瓦砾堆里，写在我从被解放的赫尔松遇到的急救人员告诉我的故事中，写在从酷刑室到留在儿童玩具中的诱杀装置里。苏纳克说，当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观看世界杯时，我看到了一个爆炸装置是如何被藏在一个孩子的足球里的，试图让他成为战争武器，简直无法令人相信。所以请不要怀疑，只要其需要，我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明年我们将保持甚至增加我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且将为乌克兰的防空提供新的支持，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和他们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保护乌克兰，我们也在保护我们自己。随着卡布尔的陷落、大流行病的发生、经济纷争，有人说西方是软弱的。苏纳克说，事实上我们在乌克兰的反应显示了我们集体决心的深度。瑞典和芬兰正在加入北约，德国正在增加其国防开支，远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伙伴都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制裁模式，通过北约和由英国领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我们正在防范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无论是在联盟东翼还是在高北地区。我们也在发展我们与欧洲更广泛的后脱欧关系，包括双边关系和与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接触。但这并不是为了更多的一致。在我的领导下，我们永远不会与欧盟的法律接轨，相反，我们将在能源和非法移民等共同问题上与我们的欧洲邻国促进相互尊重的成熟关系，以加强我们对战略脆弱性的集体复原力。苏纳克说，这让我想到了第二点，我们也需要发展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我们要清楚地说，所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还有那种认为贸易会自动导致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天真想法。但我们也不应该依赖简单的冷战言辞。我们认识到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制度性的挑战，随着中国走向更大的威权主义，这一挑战也变得更加尖锐。中国政府没有听取人民的抗议，而是选择进一步打压，包括袭击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媒体以及我们的议会议员们必须能够强调这些问题而不受制裁，包括呼吁新疆的虐待行为以及香港的自由被削减等。苏纳克说，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对全球经济稳定或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重要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将共同管理这种尖锐的竞争，包括通过外交和接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大幅提高我们的复原力，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下创建了新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月使用这些权利来阻止纽波特晶圆厂的出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 5G 问题采取行动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结束全球对专制政权的依赖，从俄罗斯的天然气开始。现在我们也在采取行动深化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关系，这是我们正在演化我们方法的第三个例子。苏纳克说，在我从政之前，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在世界各地投资企业，而印太地区的机会是引人注意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我这个月刚刚访问了该国，这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准备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到2050年，印度太平洋将带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而欧洲和北美的增长仅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 CPTPP， 并与印度签订新的自贸协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自贸协定。但在印太地区，经济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60%的全球贸易通过区域航运路线，包括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阻塞点，保持这些贸易线的开放符合我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半个世纪前加入了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五国联防安排。苏纳克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发展新的长期防务、工业和技术伙伴关系，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项目，以及与意大利和日本的未来战机航空系统的开发。通过深化这些关系，我们将帮助保护全球经济的动脉和心房，支持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在我们欧洲邻国的国内还是在印太地区。 苏纳克说，市长大人，当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时，乌克兰人民正蜷缩在寒冷的气温中，站在争取自由的第一线。在伊朗，妇女们正展现出最谦卑和令人窒息的勇气，拒绝向暴徒式的神权控制低头。明天，伊朗的足球队将再次与他们站在一起，以示声援。苏纳克说，自由和开放一直是促进进步的最强大力量，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通过停滞不前来实现的。正如基辛格所写的那样，在危机时期，无论战争、技术变革还是经济混乱，管理现状可能是最危险的选择。而在我的领导下，我们不会选择维持现状，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们将不断发展，始终立足于我们对自由、开放和法治的持久信念，并相信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时刻，我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将赢取胜利。谢谢大家。
Will be protected, and our values will always prevail.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纳克发表其上任后的首份重要外交政策讲话当天，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特里威廉在坎贝拉的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新政府的印太政策演讲。在当地访问的特里威廉在讲话中说，据我所知，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位澳大利亚总理和反对派领袖都曾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过讲话，所以我很高兴能和这样杰出的人士分享这份殊荣。在从政这份工作中，你要学会永远不要和那些暗桶买墨的人吵架。我在看着你们所有的人，就是媒体工作者。然而，我希望今天在座的记者们能允许我强调一下澳大利亚人报最近的一篇文章。特里威廉提到，文章问，鉴于我们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英国是否仍有战略宽度来关注印太地区？这是一个公平的挑战，我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作为英国新任命的印太事务国务大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比关注这个地区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它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家园，也是预计全球增长的一半以上，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它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特别是通过制定规则的联盟如 CPTPP。它还是一个耀眼的创新中心，充满了英国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的天然合作伙伴。在正确的政策和支持下，印太地区的高增长经济体可以帮助引领世界实现净零排放。由于全球 60% 的航运通过该地区，这里的安全和稳定对于英国人的家庭和英国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简而言之，这个地区对英国至关重要，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安全和我们两国珍视的国际规则体系。特里威廉说，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当英国政府在我们的综合审查报告中提出我们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时，我们承诺通过向印太倾斜战略来追求更深入的接触，并建立更强大的关系和伙伴关系。这一方法是我们新首相绝对的承诺。澳大利亚当然是我们在该地区最亲密和最志同道合的伙伴之一。事实上，我认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一起享有如此强大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联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期到我们共同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我们一直并肩作战，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系也许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因此，当我谈到我们向印太地区的倾斜时，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力量，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尊重其建议和判断。特里威廉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新的协议、更强大的关系和新的机构纽带来巩固我们向印太地区的倾斜。这表明我们确实有战略带宽来关注印度太平洋，并继续支持乌克兰。我将接下来详细介绍这些关系，但首先我想对乌克兰的问题进行反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是非法的，是毫无道理的，而且根本不能允许它得逞。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每一条国际边界都会变得不那么安全。普京总统低估了乌克兰人的决心。英国和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团结一致地反对俄罗斯政府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严重违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接下来请听由杨美斌播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中 国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抗议，就连信息封锁严重的新疆也都传出了示威抗议的声音。然而外界却没有任何有关西藏的消息。近期离开中国旅居加拿大的藏族学者加洛教授近日在法国出席法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向法广介绍了西藏封控的情况。此外，加洛教授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任教十多年，是《西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一书的作者，对西藏的双语教学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因此请加洛教授到法广做客，请他谈谈以上话题。那非常感谢您，加洛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要求。那么您现在呢是旅居在加拿大是吧？您在加拿大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您在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系呢任教了十多年，您是《西藏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书的作者。那么您对西藏的教育系统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您最近呢离开了中国到加拿大去定居是吧？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离开的原因吗？
离开的原因非常复杂。自从我获得博士，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以后，2016年回到中国，本来想着回我原来的系，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系去工作，继续搞教学工作，去提升和建设新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我想用藏语把这新的学科的社会学带动起来。结果由于对我在国外读书的背景原因，西北民族大学拒绝了我，没能在那儿继续工作。然后我去了云南一个大学，在那儿教学期间呢，每年帮助藏区的教育工作者组织召开是年会，讨论藏族教育问题，藏族教育所面临的最艰巨的现实问题，还有学科的问题，还有文化与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所带来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挑战。这些问题呢，我们将近每一年从16年一直到19年每年基本上进行年会。那是19年吧，我在一次会上，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那个公安局和统战部来的电话，他说在没有他们允许和检查我的 PPT 之前不能演讲。来了之后走了，我们就继续会议室继续进行。之后呢，同时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我在四川大学，他们有一个那个藏学杂志英文版，对那篇文章的他们基本上审稿的时间基本上耗了8个月左右。之后呢，他们给我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呢也非常尖锐，可能由此而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大学，我工作的那个大学，他表面上不谈，但是他心里怀着这个政治石头，找了一些其他的借口，最终还是导致我没能在国内继续工作。是这样的。
那您在那篇文章里面写的什么呢？
那篇文章我基本上写的是藏区整个藏民族以藏文化为核心组织起来形成的这个社会，跟他的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把它放到一个文化、社会、教育放到一个整块，整个藏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这个观点触动了他们的一些底线。他们在评语里面讲到这些问题，说是藏族从来没有形成过完整的民族啊，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统一的母语的教育体系啊，这种反馈意见我能看出来触动了他们的底线，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看到你在以前的访谈中，比如说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啊，近日您就说到这个藏语的教学啊，藏人正在逐渐的失去他们的语言文化，那您觉得是最近几年来特别加速了呢，还是这是整个5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子进行的？
这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了。第一阶段是我们从民族藏族的这个双语教育从80年代开始到2015年，我可以这样分两个阶段来谈这个问题。从80年到现在2015年这之间呢，是寄宿制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它教育双语教育有两种模式，一个是以藏语为主的双语教育和以汉语为主的双语教育，两种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呢，我们自己作为自己藏人 一直到2000年没有发现它其中存在的极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它跟这个课程有关系。它的教材的100%基本上是从汉语翻译成藏语的。那么他在谈这个教育模双语教育模式问题的时候，说这是以藏为主的教育双语教育模式。那么在我看来，通过课程研究、课程理论分析，他这个课就是用藏语给我们的藏人的未来的儿童传授汉文化，他根本就没有传承藏文化。这是首先他有违于教育目的的。这是其二呢，课程内容，这个教材内容，它被严格限制，你只能用15%和25%的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其他都是汉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它被已经界定，这课程界定民族教育属性的。那么从课程的角度，这个角度，课程学角度讲，它也不是藏族课程。我被把它就界定为殖民教育，因为课程和教材内容的问题，我把它的教育体系基本上界定成一个殖民教育。
那您就是感觉这个殖民教育教育了几十年之后，那么西藏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是不是正在逐渐的消失呢？
消失的层面不一样，消失的层面不一样。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整个社会氛围被淡化了，藏文化的社会氛围被淡化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严格的控制了文化机构，对文化机构的这种传承功能进行了限制，导致对这种机构呢基本上没办法正常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第三呢，它的语言的控制，你一天的在学校的时间是8个小时，你的母语的学习时间基本上是不到1个小时。这种情况延续了30-40年之后呢，我们的2-3代人基本上被教育成什么了？既没办法适应主流社会，也没办法自己的母语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为基本上是成了36人群了。三六人群为啥呢？他慢慢现在变成随着经济的需求和需求量的增大，他没办法在自己的母语社会生活。很多孩子被送到内地去在工厂打工，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是从80年代到15年之间的学校寄宿制教育之间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层面，从16年开始呢，中国推行了学前教育制度政策，全民实行学前教育。那么整个把藏区整个的村子牧村的孩子全部纳入到学前教育这规模里面了。那么整个藏区推行学前教育的时候呢，他把这个4岁到6岁的孩子集中到乡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小学。那么这些孩子4岁到6岁的孩子必须住校。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呢，既得不到父爱母爱的照顾，也得不到周到的关怀在学校里面。为啥呢？那些很官办学前教育里面的老师呢，是基本上来自内地其他师范大学的3年级和4年级的学生。把他这种我们的孩子作为他们训练他们的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他们也没派认真的派老师，最后导致呢汉语中文没教好，藏语更没机会教，最后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通过组织层面、机构层面，在荒废我们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孩子，这是一个。在其二呢，他对这一种教育双语教育的模式的这种更改非常严重，把原来的那个母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模式改变成汉语为主的教育模式，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把汉语为主的那个双语教育模式基本上变成完全的彻底的汉语教育模式，双语基本上没有双语教育了。
说这些学龄前的儿童被住宿， 在学校里面他们的教育完全是用中文教的。
这个我观察了。
是强迫的吗？父母一定要送去吗？
对啊，你他的政策很明显，你不去把孩子不送到学校，你将来你学校你孩子没办法进入小学一年级了。这基本上一种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其二呢，他你不送他还有其他的措施惩罚你，为怎么样，比如说政府如果有一个其他方面的福利啊扶持制度，基本上家长和没有任何选择。
那您就是从教育的层面来讲的话，您觉得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是属于一种殖民教育，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其他的政策啊什么也是属于殖民政策的。
我从今年10月1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的中国制度在藏区的制度是不是殖民制度。我当时引用了一个国际上通用的就是界定殖民是不是殖民的这么一个理论概念去进行分析的时候，基本上100%的吻合这种理论概念。所以我是第一次界定中国对藏族的统治就是殖民统治，而且他执行的也是殖民教育。
那您生活在加拿大啊，您也我想想你也了解美国啊等等，就是加拿大之前也对当地的原住民啊政府也做了一些道歉啊，然后美国对当初的印第安人啊等等，你觉得这一些类似的经历是不是有一些可比性？
它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为啥呢？它的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一个弱势民族来说。其二呢，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在那边对原住民的过去进行悔改和认错道歉，那么中国呢在继续这种在重复性的继续这种政策，这就是他们俩不一样的方面。
非常感谢旅居加拿大的藏族学者加洛教授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全球首富马斯克，就推特内容审核以及生态议题交换意见。巴黎维汉香港同声声援白纸革命，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开新一代的 B-21 隐形轰炸机。预防台湾战事，日本将建立冲绳防卫集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在节目的最后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Les voisins du douze bis。
Les voisins du douze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Je ne comprends pas, ça ne marche pas.
C'est une carte ADA.
Mais comment je fais? J'ai pas d'argent là.
从庇护者的角度看，取钱。
Oh allez, on fait la fête. Prends un truc plus fort, c'est plus drôle.
Amuse-toi, Billy. Oublie un peu ton amoureux.
与朋友夜间派对，音乐、美酒和欢笑。
Ah Rosa, j'ai deux mots à dire à ta locataire. C'est un immeuble tranquille ici. Il faut respecter le voisinage.
派对的第二天。吵架和宿醉。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11. Au forum des images.
王碧丽，冷静点。你干的蠢事，现在必须道歉。
Bonjour, Billy.
Ah, bonjour, Amir. Diane est là?
Non, Diane n'est pas là. Elle est partie à l'école. Je garde Charlie.
Je viens m'excuser. Cette nuit, j'ai réveillé Charlie.
Ah bon? Ah voilà, Diane. Avec les garçons.
Ah, Billy. Diane.
Entre.
Je suis désolée. Cette nuit, le bruit.
C'est gentil de présenter tes excuses, mais c'est pas très grave, tu sais.
tu as le droit de t'amuser avec tes amis.
Mais Pierre arrive.
Ah, ça lui passera, comme d'habitude. Sacha, Lucien, allez vous laver les mains.
Elles sont propres, mes mains. Regarde.
Ne discute pas. Ce midi, on mange du jambon et de la purée. Amir, tout s'est bien passé avec Charlie?
Oui, elle n'est pas pleuré.
Elle n'a pas pleuré.
Ah oui, les verbes, c'est compliqué.
Tu parles mieux français que moi.
Vous pouvez vous perfectionner aux ateliers de conversation à la BPI, par exemple.
La BPI?
La Bibliothèque d'Information Publique au Centre Pompidou.
Ah oui?
Il y a aussi les ateliers cinéma au Forum des Images.
Le Forum des Images? Qu'est-ce que c'est?
C'est la vidéothèque de Paris, dans le quartier des Halles, pas loin de la BPI. Je t'envoie le lien vers le site internet. Avec le programme, ça s'appelle Bonjour Paris. Voilà.
Ah, c'est super ça!
On y va ensemble si tu veux.
Ok.
Hey, bonjour les jeunes! Vous allez où comme ça?
Au Forum des Images.
On va à un atelier cinéma pour améliorer notre français.
C'est à Léal. On va faire un atelier. Bonjour Paris.
Ah, quelle bonne idée.
C'est Diana qui a fait une idée. Vous savez, on peut regarder les films sur le sujet de Paris pour améliorer le niveau de Paris. Vraiment?
Vous
voyez, Diana a envoyé le cours de cours.
Ah, je l'ai vu. Bonjour Paris, atelier, projection et visite découverte pour apprendre à se repérer dans la ville. Et c'est même gratuit. C'est
génial, n'est-ce
Lily, il faut partir.
Oui, ok.
On est en retard.
Je vais te dire attends.
Au revoir Rosa.
Au revoir et bon film.
Les voisins du 12 bis.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atelier Bonjour Paris.
Pour le documentaire?
Oui.
La séance commence dans 5 minutes.
Où est la salle, s'il vous plaît?
C'est la salle numéro 3, là-bas à droite.
Merci.
Allez-y, bien sûr.
Il y a deux places là-bas. Regarde.
Oui, super.
Bonjour à toutes et à tous. Merci d'être toujours aussi nombreux à nos ateliers.
Pardon.
Bonjour Paris. Aujourd'hui,
excusez-moi.
Je vous propose de regarder ensemble
Pardon.
Un documentaire réalisé
Merci.
Par l'ethnologue Marc Constantin sur l'art.
Marc Constantin, vous connaissez?
Quoi?
Attends, tu es en rêve? Mais peut-être pas le même personne.
Chut, ça commence.
Comment se fait-il pour avoir la célébrité? Un artiste africain doit d'abord nécessairement aller en dehors de l'Afrique. C'est pas normal.
J'ai cherché à travers ce documentaire à proposer un grand voyage. Et ma récompense sera que chacun s'approprie les œuvres à sa façon et y trouve son chemin.
Alors, j'espère que le film vous a intéressé. Avez-vous des questions?
Oui, j'ai...
Mademoiselle, oui?
C'était très intéressant. Marc Constantin vit à Paris?
Il a vécu pendant 40 ans en Afrique, mais depuis 6 mois, il vit et travaille à Paris.
Et qu'est-ce qu'il fait maintenant?
La réponse est dans le film. Est-ce que quelqu'un dans la salle peut répondre?
Oui, il a publié des livres.
Shuti.
Il donne des cours à la fac.
Exact.
Ah, au revoir. Toujours quoi. Amir, je vais à la BPI. Tu viens avec moi?
La BPI maintenant? Ah non, je dois être au travail à 16h.
C'est la fin de l'atelier. Je vous remercie pour votre participation. Et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 prochain rendez-vous.
C'est pas possible.
Mais qu'est-ce qu'il y a, Billy?
Je te dirai plus tard. C'est un secret.
Ah? Bon, je dois y aller. Je suis en retard. Au revoir, Billy.
Au revoir, Amir. Nama, BPI, 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 Xing, mei guan men. Yi miao zhong de bu neng lang fei.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